你觉得转型正义很难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法白今年跟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合作举办开往记忆的列车转型正义巡回影展，大家一起来跟法白看电影，用最轻松的方式认识转型正义。法白将于全台湾的北中南东一共会举办10个场次，要放映7部电影，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而且还会邀请转型正义的相关领域学者专家来做语谈，而且偷偷告诉大家，台中场跟花莲场有机会遇到洛毅哦。开往记忆的列车转型正义巡回影展，透过电影带大家认识国内外的转型正义故事，像是政治创伤疗愈、非典型受难者、台湾现行制度等等议题，希望能带领大家看到转型正义的不同面向，对这个议题有更深更广的启发与思考。不管以前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转型正义议题，都很欢迎大家来看电影、听讲座，最后也有 Q&A 时间，让大家有机会跟现场的讲师以及参与者交流讨论。哦，对了，法白以前很少有机会在全台湾不同的县市办活动，所以这次欢迎各地方县市的朋友大家来找我们哦。最后提醒大家，这礼拜就是云林场，5月底还有彰化场，中部的朋友赶快报名，我们一定要看到你哦。活动详情请参考节目资讯栏。
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
欢迎来到幼稚事务所，我是桂智，
我是悠悠，
我是子玉。
好大声哦，调一下。
为什么？你不要不小心又调太小声。上次有一个听众留言说，哦，如果就是主持人都自己在瞎聊，不在意听众的感受的话，那少我一个人听也没有关系。
不要请了啦，
哇，这个勒好严重。
然后我就想说，不是，他很真心。
开放直播，操妈的！
我们很在意大家的音质，但是啊，音质的问题，我觉得我反正节目开播4年，到现在随便抱怨音质。但音质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真的是已经疯狂的在想办法改善的，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素，譬如说大家会抱怨广告的声音跟我们节目的声音音量差很多，那是因为有时候说那些广告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个是插件嘛。
对，因为现在节目会有伺服器，它会自己插广告进去给大家听，然后就是我们会赚这个，像是这个广告分，就是反正它播广告我们就拿一点钱，但那个那些广告的音档并不是我们录的，它是那个人家业主给那个伺服器，然后伺服器在系统配嘛，那有时候跟我们的声音所音档里面的音量确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可能，好，可能会有巨大的差异吧。对啊，这个我也是。
不是大家看 Netflix 跟迪士尼的时候也会骂说那个音量差那么多啊，然后你们都不去留言给迪士尼，还一直骂我。
搞不好大家都有留，
搞不好没有留，搞不好没有。
那这样哪里可以留？我也要去留，因为我也觉得很困扰。
有寄信给客服，
然后上一集就是悠悠的声音确实有比较不清楚，就是会忽大忽小，那是因为上一集就是有些中邪的状况。
请分享上一集的神秘事件。
就是上一集在录音的时候呢，就是今天这个我们法白的录音室呢，其实平常录音都是非常的顺利，就是包括就电脑一开机，然后就是程式一打开，然后反正就是该设定是简单弄一下，它就会全部上轨道开始录音。但那天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所有的环节都坏掉，就是电脑插进去说，怎么接不到这个录音机？然后设定半天，怎么都读不到？然后好不容易可以录之后，然后又有那边声音就是会一直断掉、断掉、断掉。因为我们跟悠悠是用网络录音的，可是就会发生一个，就悠悠讲话，他有我们，因为我们还会开视讯，悠悠有在讲话，但我们就会对他比手，就说听不到了，听不到了。
而且我的蜜头会直接把我的麦克风关掉。
OK， 他的麦就是会直接被 mute 掉。
上次很多话我已经讲2-3遍了，我还是有重复讲给大家听。
Mark 在修的时候其实一直非常的痛苦，想骂脏话，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的卡？就包括就是我们连线录音，我们会用这个 Google Meet 嘛。然后刚刚这个悠悠就说，他的就是 Google Meet 大家也知道，就是你不想讲话的时候，你可以把麦克风关掉。现在很多人有一种因为疫情关系，大家都有这个线上会议的经验了嘛，所以大家基本上也养成习惯，就是一进会议室就会先关麦，要讲话再开。但是那天就是不知道什么，他的麦就是会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就是会突然被mute掉。然后我们想说，到底是谁在闹？我那天真的是，
结果发现是乖乖被吃掉。
对对对，我们那天就是，我那天真的就是一度崩溃，我就对着录音室的某个地方大喊说：“不要再闹了，我等一下会去买新乖乖，不要再闹了，让我录完。”然后就会好，就会好一下下。
是偷生小孩啊？
屁！
还是偷偷没有生小孩？
应该是偷偷没有生小孩，
对，是偷偷没有生小孩。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情。Fake news，
澄清到不行我的天哪！
总而言之，今天换了全新的乖乖，就所有的乖乖都换掉了。
所以今天应该听起来不会卡卡的。上次可能断掉十次有哦。
啊，有有有，
对，
真的有。
截至目前为止是顺顺顺顺。
对对对。
所以音质部分我们一定会在努力改善啊，因为友友是在台南录音嘛，我们还拜托 Max 就是有机会去回台南的，因为他台南人，就有机会回台南的话去友友家帮他检查一下他那边的设定。我们已经做到这样，大家不要逼我们了。
大家就稍微
大家要帮我在台北自产。
金华城是什么东西？
就是金华城现在被爆料，就是在柯市府镇内的时候，就获得了就是异常的容积率。
对
哦， oh.
然后他们就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我看那个有些那个可能比如说比较偏绿的媒体的旁边的留言，我早上边工作边打开，然后我就只有看到几则留言，就说哇，受这些委屈可以赚什么几亿，我也要之类的，因为他好像就是。我没有很认真听，可是大意就是说他们有被刁难还是、还什么的。
你说被刁难就可以赚好几亿，你也要这样。
对对对，他其实主题好像有点往这个方向去，就是说他们在历来的开发过程中、经营过程中有很多委屈，然后也有受到政府单位很严格的把关跟努力，那然后结论上可以证明。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留言超靠呗。
因为政府机构如果没有很严格的把关，就会跟基泰建设一样。
你说
基泰被起诉了？
对啊，基泰被起诉啦。
现在应该很多小朋友不知道金花城是什么了吧？
应该很多，
因为它被拆掉很久了，不是吗？
哎，它被拆掉很久了吗？
你甚至 你知道它被拆掉吧？
我知道，我知道。
他们甚至就是直接
离开台北前就拆掉了，
应该是蛮久。不然你们上一次逛金华城，你想得起来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快十年前吧。
我没有逛过金华城，
你没有逛过金华城。
虽然我上台北的时候他在，可是那时候金华城旁边松烟那些什么都没有，那边跟那边只有离林东方算近这个功能以外，好像没有其他功能。
在金华城有离林东方很近吗？
不远吧，八德路。林东方不是在八德路上吗？
可是林东方的八德路是靠国民党的那個
巴德路，还是有一点距离耶、欸？
有点距离，有点距离。
林东方是在台市那边的八德路吧？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啊，那个在过去那个是
八德路又没有很长，八德路短短的。
那个在南京三民了呢，金华城在南京三民站，
有这么远哦？
嗯，因为那旁边有一间我很爱的火锅店，所以我都会跑去那一间吃。
我觉得
听说现在四五十岁的人以前都会在金华城的楼上的夜店混啊，听说啊。听一些老辈的跟我讲
哦，对对对，金华城楼上是个夜店
啊、嗯，
那个圆形的那个部分啊，以前有一部分是成品
啊，
对对对，金华城小时候会跟我们家人有时候会去吃东西，
真的、哦，
对，可是因为后来就是金华城里面实在是不太好逛，
嗯，太没落，
金华城会没落，我觉得跟
它那个圆形有关，
跟那个大巨蛋有关系，你知道，因为金华城它那个位置其实都附近都没有捷运站，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逛的东西，
对啊，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金华城下面其实就是应该是台铁的旧的那个铁道园区，
嗯，
然后再往下走就是大巨蛋，然后那以前曾经有个规划，就是说要规划一个就是台北东区的一个新廊道，因为国父纪念馆就是台北东区的最末端嘛，然后衔接新义计划区，然后国父纪念馆对面就是大巨蛋嘛，所以那反正市政府规划就是大巨蛋，然后加上台铁的那个旧铁道园区，可能就是要整个全部一起重建，然后把它规划成一个新的闹区，然后就可以一路衔接到金华城那边去。
金华城那边就是现在那个什么，我用 Google 看有什么台北偶戏馆那边嘛？
对，可是这个可能也是没有很多人知道。
谁会知道台北？
你这样会被说成笑。
对，
偶戏是台湾重要的文化。
我真的不知道台北偶戏馆。哎、欸，拜托，我跟你讲，在场三个人可能只有我在庙前面看过布袋戏，你们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啊。
那就是、
啊、我是中部人
哎、欸，我有哎、欸，我预警人哎、欸，
对啊，
你不是南部人吗？
我是南部长大，但我在中部出生。哦、对，九二一大地震之前，我住在那个淘米坑那里，然后
哦，
你知道淘米坑吗？
我有听过这个地方。
对，基本上就是我就住在正央附近，然后淘米坑那边就前面有一个庙，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初一十五都会请那个布偶戏来
哦、
所以我没有善笑。
所以你有认真经历过这个文化、欸、
有啊有啊，真的
没有、欸、像我就是不是在 台东长大的台东人，所以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但是我有看过。
你也看不懂啊，都讲台语、
啊、这是一个原因、我什么时候看过你讲类似那种，就是台东会有台东每十年会有一次一种活动，一个
建教，奏酒，对对对对对，建教
建教之后他们就会请那个布袋戏来，
台南也会有、啊、
对，可是那个主要是演给就是那个阴间好朋友看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会有一整面呢，那个超大的，
那个超大的。
对，
那那个以前好像都会找真人来演，嗯，那他们现在就改成就是一些机器在动。
对对，机器在动就不偶戏。
那那个阴间的好朋友想看这个吗？
阴间好朋友想看《泪之女王》也可以。
我们连乖乖过期都会被嫌的。
所以就是，
反正金华城就是这样，反正金华城。
哎、欸，等一下，我查了。李东方你那边就六分钟车程而已，没有很远啊。
啊，就是没有在旁边，你就不要在那里。
哦、对，而且林东方搬家了，所以
林东方搬家了。
对啊，林东方搬家，所以你那个时候也许真的很近，但现在林东方离他很远。
嗯，现在就是在台市那边啊，
所以也不能说你错。那林东方搬到台市附近了。
林东方搬家了，天哪、啊，
他错愕到不行哎、欸。
对，林东方搬家、啊，而且现在变得很高级的一间。
那这件事比较让你错愕，还是公然侮辱罪和线你比较错愕？
硬要切入接触点。
我觉得公然侮辱罪和线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啊、
为什么？
我现在 的看法跟我以前完全相反。
因为你被资本主义荼毒过
了。对，我被一些房贷的压力，觉得哦，这些罪就是三不死要存在。
然后你就直接说出来，就说出来为什么应该要和线。
好啦，我先讲，就是我过往是觉得违宪派的，特别是在那个若干判决里面，
什么
就是我记得
什么若干判决，
若干判决
不是啦，
好几个啦，
若干，
若干，
法我们是法白节目，请用白话文。
我想说刚刚开完庭嘛，
然后什么若干判决，
若干判决，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好像有一个。作者在那个成大那边演讲，写那个我是儿子的大玩偶的那
黄春明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台派教授跟他有发生一些争执，然后也有、嗯、就是他好像也有脏话这些的，反正有公然侮辱议题啦、嗯、然后那个事件的时候大概是研究生时期吧，那时候就觉得哇，这种公然侮辱案件呢，就是其实就只是讲话嘛，
嗯、
那人会讲话干嚼通常就是因为无法控制情绪嘛，
干嚼就是干嚼的意思
哦，对对对，就是骂别人，
干嚼就是
对, 对对对、嗯、透过比较低俗的用语
嗯
去骂别人的人
嗯，
然后而且会被记录下来而被控诉的人通常很多都是那个社会的底层
啊、
嗯、对，所以我那时候有这一层思考，比如说今天如果是计程车司机在路上跟人家发生冲突，然后被屁孩就是呛，可是屁孩可能就是没有带脏字的骂人啊，可是他那个社会底层接地气的那种草根性一出来，他就是会想要骂人，忍不住骂人，很激动的，可是他这样出于情绪的言语上面有错误吗？没有嘛，
嗯，
对，所以应该要容忍他这种骂人的权利。那时候觉得啊，这个东西不该用刑事处分，会造成我们法官积案过多，很累，法院在审这些案子也没有意义。
那为什么现在改变想法了？
哦，后来觉得我后来看我那个营收分布啊，每年就是还是会有一两件这种案件。
等一下，等一下，这里真的会，等一下你真的有接过公然侮辱的案件？
有啊，
因为这种案件有什么好请律师的
啊爽字啊。我跟你讲，通常公然侮辱的案件会委任律师，通常的原因是发生在比如说他今天骂人或被骂了，然后一开始先去警局嘛，那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到地检署的调解庭的时候发现哎、欸，对方有请律师，哎、欸，不能输，我要请，通常都发生在这个状况、
啊、公然侮辱的被害人也请律师来当告诉代理人，
对啊，然后骂人的被告觉得也想请辩护人啊，或者是有时候是帮被害人啊，
OK，
对对对对，通常而且有时候公然侮辱的场合不一定有证据、嗯、所以你知道我有那种公然侮辱案件要问证人超麻烦，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伴随着公然侮辱跟一些那个
你说作证的时候也公然侮辱吗？
对，然后
作证的时候也在公然侮辱、
那个就是问大概十分钟的过程，
连续犯
问、欸、 就是要连续问说，那当时谁谁谁讲了什么？那当时你有看到他的手举起来吗？什么什么？就现场要重建，因为现场有时候那个冲突来得很及时
啊。对对对对，
对啊对啊，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来不及录音录影，有录音录影都有可能是最后了。
对，都是比较末
段，就已经拉开了，前面那个冲突都已经来不及了。
哦，
对，所以如果那个被害人，而且哎，他们通常都把这互咬。
就互为互攻互入，
对对对对啊！所以他们有时候要建构那个场景，就会需要律师一起帮忙建构出那个场景。
被你讲得很程序正义耶，发现真实耶，
再小的案件我们都要发现真实，没有啦。
但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开那个，其实超累的。
然后就为了这些人被骂脏话，
对，然后就为了。那了不起就是一颗罚金，然后赔偿也不多来劲。其实你去看那个民事损害赔偿，根本没有几件判过万都困难，好不好？
对啊，
对啊，过万都困难的案件，那到底有什么？
所以那你还是觉得应该合宪，就是先撇开，就是讲干的说什么啊，这个收入来源什么的，你现在还是觉得应该合宪而违宪吗？回到一个法学的思考，
他确实还是有合宪的必要性。
哎呦，怎么说？
其中一个原因是从那个就比例原则上，他侵害的时候，就是公然无罪里面国家施予的刑罚其实没有很重。
对啦，很轻啦。
对，那既然是一个刑罚，我觉得未尝不可。
嗯，那子玉你觉得呢？
还是我还是觉得合宪性比较好。欸，因为我就是在查判决的时候啊，我就因为我有在玩英雄联盟。
那上面就充满公然侮辱的地方，
充满公然侮辱。哎，真的是充满。哎，而且因为我跟你说，英雄联盟有一个很好笑的特性，就是他们在发现玩家是女生前都会大声辱骂。就例如说我今天玩一个比较不需要控制的角色好了，那就是这个角色呢，通常我们在游戏里面会叫什么叫海鲜角。
嗯，海鲜脚，完蛋了，我真的是不懂。
我跟你讲，没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其实对女性是有点轻视的。
哦，你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一个人是新手，
对，就
他们就会说他是海鲜脚。
不是不是，他如果发现他玩比较属于
不好，
比较没有那么有操作程度的角色的时候，就是通常我们都叫那个角色海鲜脚。然后
脚是角色的脚，
角色的脚，
对
对对，不是饺子。
我刚才说海鲜脚，
那是吃的海鲜脚。然后就是通常都会被骂说你这个臭海鲜。
哎，欸，那就是暗指女生啊。
对对对，所以
很不一样。
可是我跟你讲，他们这样骂对不对？但一旦其他玩家发现你是女生之后，就会说：“哎，欸，要不要帮你？”
哎，这太恶了吧！哎，
对，态度差非常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合宪性还是要有啦，因为这个实在是无法预期你在什么时候会被人身攻击，而且有些时候有些人讲话真的非常难听。
你听过最难听的是什么？
你妈死了，就是会被讲说什么哦，玩这种角色就是这样出装是不是脑残？大概是这一类的。
哦，
对，但是
脑残算很严重吗？
欸，我跟你说，我在查判决的时候发现有人在英雄联盟里面骂其他玩家脑残，然后就是被罚多少钱啊？你他妈脑残！这个网友不是网友，这个被告呢，他妈同队的队友，你爸妈死了，你脑麻，你他妈脑残，
一连串，
然后还有你娘脑筋掰，我有消音哦，还留下你这垃圾祸害人间。他妈一堆，你看啊，结果这个人被处拘役30天，如果一颗罚金的话，就是1天1000块。
啊，我们先下个结语好了，因为这一集要聊公然侮辱罪，一定会讨论到很多脏话。
对，
所以请爸爸妈妈适时的跟小朋友教育一下，这些是不适当的。
要跟小孩教什么时候可以适时的骂了。
对，然后哪些话是绝对不应该讲的。
对，哪些话是不可以讲
的。因为有一些可能不文雅的字在某些脉络下面其实大家还是会接受，但有些字就是绝对不会被接受的。
对，例如说你他妈脑残，这个好像没有办法。
啊，不行，因为这个身心障碍歧视。
对，这个就是不行的。那其实我觉得合宪性就是这些人，他们我相信会在英雄联盟上面习惯骂别人的人，他们一定是每一场游戏都会一直骂。
那来 聊一个认真的哲学问题。好，就是骂别人这件事情有错吗？
玩的我一开始的时候会很生气，后面会觉得玩的很烂被骂是应该的。我的心态也有所改变。
对， OK，
你觉得
好像还好。可是海鲜脚这种 好像就不太好吧，
海鲜饺就不太好，就会被骂说什么
歧视女性啊，
对，就是会被骂歧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长久以来大家都会习惯用，像就是大杯咖啡也是一样的意思，你知道
什么叫大杯咖啡啊？完蛋了，这是老人臭，
完蛋了。
没有，我跟你讲，这就代表你们两个心中都对女性没有歧视。
OK，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这些歧视性用语。
对，因为我不想说大杯咖啡，所以它是歧视女性的，
它是歧视女性。
那它歧视的点是什么？
这个就是，哇，这个是一个，请你们自己回去 Google， 因为我实在是有点难用讲的讲出来。
好， Google 一下，因为我刚好有先 Google 一下 L O L 海鲜饺，
对，
大概可以知道，
大概可以理解，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像大杯咖啡，它其实是有一点难用讲的，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点类似，它是在讽刺整个女性群体的感觉。
它是个迷因哎，
它是一个迷因，它就是一
个，哇，那这个我看一下，
非常非常的。这是算这一两年最被，
这好难哦，
最被大家拿出来讲的，就是
天哪，我
女性主义者最恨的迷因之一。
我这好，
我这个真的，我想一下怎么解释比较好，因为这需要搭配那张图，对不对？
对，它其实是一段影片，
它就是一段影片，然后会有一个会有几个男人就看到女生经过，然后他们就会说呵呵女人，然后就喝咖啡，
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非常轻蔑女性的意思，
对对对，
对，所以大杯咖啡就变成一个对女性不屑一顾，觉得这女人不值一提
之类的，
对，
就是会说啊，女生就是难搞啦，女生就是拜金，就是反正现在你在 Thirst，
就是，加深刻板印象，
对对对对，你在 Thirst 上找的话，一定还是会有很多人用那个咖啡 emoji。
哦，对，可以理解，就是说哼，女人不意外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深层的歧视，
对，这是一个很深层的歧视啊。像，对啊，就是我觉得像这种就不好，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因为在英雄联盟里面打得很烂的话，被骂可能就是正常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宝刚刚虽然做出合宪性解释没有错啦，那可是也不等于骂就等于一定会违法嘛，
对，
嗯，
对，他其实只是抽象的解释是说，哦，我们存在这个处罚的方式是 OK 的，对啊，所以骂不等于一定会违法，违法还是会有一个，比如说他有故贬损或者加深这种刻板印象，
对，贬损社会名誉跟名誉人格 啊， 那个什么法庭，宪法法庭就说，欸，如果只是有些人的日常言谈可能习惯性混杂某些粗鄙脏话，刘若英，
他是，他就在节目上都有各种粗鄙的脏话，
对，他都有粗鄙的脏话。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判决好像没有到让我很意外。虽然我之前也是觉得他应该要违宪的，甚至是反正有一些曾伯恩之类的官司什么的。然后这个议题就是在我之前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但我之前一直都觉得他应该是违宪的。这次大法官其实也有做这个言辞辩论嘛。然后那时候在延迟辩论的时候，就是我跟廷毅其实也有 follow 这个延迟辩论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发现这次延迟辩论我突然闻到好像不会宣告违宪的一个味道在。
宪法这一闻起来是味道，
就是
香的还是臭的，
有一点难以形容，就是从那个大法官的提问中，然后还有什么专家咨询的一些意见等等的，就觉得好像大家没有觉得这个一定要违宪，然后反而是他们好像觉得这件事情，我是说公然侮辱罪啦，他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诠释，然后仍然让他保留下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公然侮辱罪它会被转化用来处理仇恨言论。
啊，
我觉得其实
这可能会是一个好的转化，乐观其成。
就是现在因为距离那个辩论有点久了，然后也就是有点没有办法直接说可能大法官那时候问了什么问题，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有这个味道在，就是好像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重新的诠释这样子。那果然这次宪法判决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 一段就是有特别，就大法官有特别提到说，关于公然侮辱罪，他认为侮辱的这个定义本身不违反法律明确性，但我是觉得很奇怪，侮辱其实超级不明确。但是 however， 那大法官就他在某一段他就有特别去提到说，这个公然侮辱对他人人格的影响或名誉的影响要逾越一般人合理忍受之范围，尤其是直接针对被害人的种族、性别、性倾向、身心障碍等结构性弱势者身份故意予以羞辱之言论，因为会贬义 他人平等主体地位，从而损及他人名誉人格，于此范围内具有反社会性啊。所以我觉得就觉得大法官感觉就是他把这个光荣无罪，我觉得虽然他把他留下来，但是我觉得整个包括他可能内涵啊，或者是可能保护的一些目的啊，其实跟过去都很不一样了。然后大法官他也特别提到说，可能因为过往的处理上会让光荣无罪沦为脏话罪。
对啊，不是有脏话价目表嘛？就是你骂人家干多少钱，你骂人家脑残多少钱。
但大法官这次也特别强调，就是说这种，即使是这种脏话、啊，他说大法官用语很文雅、哦，他说个人在日常人际关系中难免会因为自己的言行而受到他人的月旦品评。我想说月旦品评是什么意思啊？我中文好烂，我没有办法理解。
月旦品评真的是不懂、欸，
就是很厉害，就是很文雅这样子。此乃社会生活之常态，固然会造成他人一时之不悦，但如果冒犯影响程度轻微，例如以街头言语嘲讽当场见闻者不多，或者是社群媒体中常见之偶发轻率之负面文字留言，它并没有超越一般人可合理容忍的范围。这样会不会很难懂？
会
简单说就是骂脏话。大法官我觉得他意思就是骂脏话基本上就是大家合理容忍的范围之内了。
嗯，
对，就简单讲是这样。
我好像还有看到他说如果有人是因为被骂才又骂回去的，
对，
那就是可以容忍的范围。
然后我觉得这也有一个就是他大法官这次还有特别提到说什么，什么公开发表言论者
哦，就是如果有一些具言论市场的人，
对，他还有特别提到
你耶，你
网红，
你耶，
自媒体经营者或公众人物故意公开羞辱他人，应承担较大的言论责任。然后我想说，之前不是有一些网红觉得自己没有社会责任吗？馆长之类的，馆长之类的，还有就是就是跟我蛮要好的，就算了，不要提好了。那大家知道是谁就好，这样子。因为毕竟都是 podcast 圈的，大家做人留一线，做人留一线。
你这个讲出来不就是没有留一线的吗？
可以吧，可以吧，那把好吧，爸爸剪掉嘛，剪掉。
不过就是真的，如果是网红的话，你只要就算没有到网红，我觉得，因为网红毕竟有些人觉得是贬义词嘛。可是如果你是在社群媒体上有一定声量的人，讲话就是要
小心啊，
对，
谨言慎行啊，
谨言慎行，一言一语都有可能会对。就是蝴蝶效应，你不知道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不知道会掉了几个业配啊。
同神
最近好多、哦、最近好多、哦、
就是
还有什么七宝妈、哦、
对啊，
同神七宝妈，
七宝妈应该就比较像偏向你刚刚讲的那个对于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有歧视性的言论。
不好意思，七宝妈的事情我也没有 follow 到。
七宝妈
我怎么最近像老人一样？
不会啦，
每次录节目
跟秋薇姐用一样的水杯啊。
我要疯掉。我们刚录之前呢，我们就在讨论说，就是因为悠悠在那个视讯镜头前面呢拿起了他的这个环保杯，然后刚好子玉桌上也有一个，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环保都用环保杯，然后我就说我就直接说我没有在用环保杯，可是我就有一个就是运动用的水袋，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长条形的，然后扁扁的，装水之后它就鼓起来，没喝水之后它就会扁掉。我就觉得这样很好携带，我不喜欢带那个
水壶，
很占位置的水壶。然后江浩就说：“啊，你就是跟秋薇姐一样，都用老人用的东西。
”不是，是你先说哦，你那个水，我就说它好老，然后你就说哪有那个水壶，呱吉也有用。然后我们三个就沉默。
呱吉现在几岁啊？
五十几了吧？
你跟他比较熟吧？
不是，我跟他算认识，但是我也没有真的很去考察他的年纪。
瓜吉的年纪应该是
瓜吉有五十了吗？不可能吧，
没有吧？他其实看起来
五十了吧？
他看起来其实很年轻，
因为瓜吉看起来很年轻哎，还是他都偷保养？48岁
哦，
对啊，要五十啦！
他1975年出生的，
哇！
所以
啊，老人臭，老人臭，
心太年轻了。
但以一个48岁的中年异男来说，他的外表还真的是维持得很厉害、欸、
其实很厉害。对 啊, 對啊，
不会输给陈美凤、欸、
哇，这很难比。
你确定他有想要被这样譬喻？
就不知道美凤姐会比较不开心还是呱吉比较不开心。
我应该是两个都同时得罪。
对啊
那请问刚刚那段描述可以告你公然侮辱吗？
我想一下，刚刚有涉及到种族、性别、性倾向、身心障碍的结构性弱势吗？
好像没有啊，而且你也没有歧视，你是在称赞他们两个的外貌、欸，
对，
称赞他们两个都保养得很好、
欸、哦。
讨论年龄算是结构性的歧视吗？
讨论年龄算结构，如果说 哦，你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散发老人臭，可能会啦。但是
哦，年龄歧视会是一种大法官讲的这种状况吗？可是老人有算是弱势吗？结构性弱势
哦，他们是结构性的强势，他们是房地产的拥有者。
他们即将领回18%，
就是年纪好像不是年纪，也许会是歧视，但是会是结构性的弱，针对结构性弱势族群的歧视吗？我觉得有待商榷。
这一段我已经快要听不懂，
需要解释吗？想想看，
要呢。你都已经讲出来了，
结构性弱势族群意思是说，讲个最白话的，就是社会上就是有一些少数的弱势族群，就是他们在结构上面呢，永远都会是弱势。
你说在社会的结构上面嘛？
对，
哦，
就是因为社会的文化跟脉络导致他们在结构上面永远都会是弱势的状态。
你说，例如可能街友。就是结构性弱势族群，
欸，也许可以这样讲，
或者本来就是人数比较少的族群，
对，或者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文化导致这群人就是已经被污名化，
嗯，
他们就是一直处于被污名化状态，所以结构上面他们本身就会被人家认为啊，你是这种人，然后也就是负面的，
就是有一个负面形象的感觉这样。
对对对，所以大概我现在一时之间也没办法讲出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学术性定义，但主要就是要描述这样子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可能譬如说性别好了，女性算是结构性弱势族群吗？ 女性的人数全台湾人口比男生还多，我觉得在很多方面来说我觉得还是是，因为譬如女生的
平均薪资，
欸，它就是会低于男性啊，那我们就是可以知道说女性在这社会上面还是很多地方会被认为是次于男性的，所以这就是结构上弱势的意思。所以结构上弱势它也不一定是说就是人一定要比较少，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文化结构或者是习惯或者是很多的你可以
长久累积
长久累积的因素，让这一群人他会一直处于弱势的状态。对，所以这叫我觉得他想要描述的是这个状况。
有听懂了，听懂了。
对，所以老人我觉得可能要细分吧，譬如他是什么老人吧，单纯只是因为年纪大我觉得不是，
单纯年纪大应该不是。
但是如果有一些，如果我们开始去细分，就
独居老人，
毕竟张忠谋很难是弱势。
对，你这个张忠谋听起来完全没有公然侮辱，
完全会开心呐，
啊！天
哪！哎，那下一个，你这个郭台铭，
哎，欸，
这个心情会有一点复杂。哎，
你这个宋楚瑜，
我不太开心。毕竟宋楚瑜选输很多次，
啊，可是他也是有资本可以选输啊，
也是啦，
对啊，而且人家勤勤恳恳呢，就不是说上次之前就看到一个串文说，现在刚出生的小朋友，就是这几年成年投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宋楚瑜是谁，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总统票少了他的名字，很空虚，确实很空虚。
那不然还可以骂谁？
你这个马英九
啊，蛮，哦，不开心的。但我觉得这不是结构性弱势的，搞不好他们也算结构性弱势，他们促统派结构性弱势吗？
你说因为他在台湾就是他的言论
政治言论
孤立无援，他
政治言论看起来就是因为促统和因为统派就是统计下来可能就是不到5%的人，
那你这个
可是统派有宪法上的优势啊。
哎，欸，讲到了一个很厉害的论点呢。OK， 好，
他有宪法当他的 backup， 所以他不太弱势。
因为宪法，
对，
他们就说宪法前言写什么为国家统一前，巴拉巴拉巴拉的。
对啊，他们少数却可以有制度上面的优势。
嗯，
哎，欸，你真的是很强很强。
嗯，
难怪台湾有一大群人都在为了统一而努力呢。
啊，
对
，OK，
如负坤奇。
是傅坤及傅中，
对啊，好辛苦哦，他
辛苦了，辛苦了。哎，欸，我领过他的红包，欸，
哎，为什么？
我那时候在花莲当替代役啊，春节的时候他会召集全部的那个县府员工替代役们，然后唱国歌，哎，欸，大概是这个流程吧。然后唱完之后，大家排队，然后领红包。
不是应该要先播他的那个进场必备曲吗？
哦，都会啊。他那时候去那个什么任何活动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东西。
這哪一首歌啊？
弹岛锦记。
你知道这件事吗？子玉，
我不知道那个他有自己的曲，哦，我不知道他有自己的曲目，
他有进场的背景音
乐，但是我知道那一部 Hawaii Five-O 的主题曲。
对对对对，他那个是他的进场音乐，
就是听说，
欸，他有没有申请公播啊？
好问题
我想应该是不需要，
我们可以跟那个著作权那个权协会，像 Must 这种 团体检举他吗？
你要检举傅昆萁哦？你确定？
就是，我好奇他有没有啊？
那你要先收证啊。
哦，好
难
哦。
对，你得收证，就是他在某年某月某日何时何地，然后就是播了。这个音乐，然后播的片段等等。
哎呦，这个花莲县政府每一场活动只要他出席，一定都会有这个。
我跟你讲，最后只会害到基层公务员啊，算的啦。啊，那个最后妈妈多多玛是基层公务员出来背。
嗯，
对啊。好啦，反正公然侮辱罪我们就差不多聊到这边了。反正公然侮辱罪现在就是看起来大法官就是把它朝向一个往可能处理仇恨言论、歧视言论的方向前进。
嗯，
对。你那边还有涉及到什么公然侮辱的言论没有讲到吗？
我都是找游戏的耶，因为哦，就游戏有我有看到一个游戏，就是里面的言论啊，那个网友就还呛他说，怎样被喷就在那边说要告，不然上法院啊，然后他们后来就真的上法院了
啊。
对，
欸，可是我想要在，我觉得这个以前也有讲过，我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不要这么害怕上法院这件事情，因为我在那个咨询的时候碰过几件啊，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或者家长帮小朋友来问，然后因为他们就是现在大家打LOL，现在连小朋友还打LOL吗？应该不是打LOL，
小朋友玩传说对决，
对对对对，他们可能玩传说啊，他们会边开语音嘛，
对，
还有的话还会边开直播，还有边开录制，然后他们就是三不时喷人干嘛的，都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有时候喷完人之后，因为反正你有开直播嘛，东西都有记录下来之后。然后对方就来打完这场就撕你，然后说要告你。然后那个有些小朋友听到这件事情要被报警啊，然后就很害怕干嘛的，然后就会不敢跟爸妈讲，然后可能就转钱，然后偷爸妈的钱去付给那个威胁他的人。对，等于这些人利用了合法的手段来威胁这些小朋友。
哦，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很常见诶，就是在那个游戏上面就是故意钓鱼嘛。不是，我有听说过有一个玩法，就是玩那个什么 玩那个 LOL 的时候啊，故意就是表现很烂，然后他们就会，那其他人就会跑去骂他，然后骂他脏话什么的，然后那个人就开始截图，然后去告这些人，然后这个，
然后这些人只要有跟他和解的话，他就有赚头嘛。所以我的想法都是鼓励不要和解，或者不要任意轻松的就和解，因为一来，比如说大部分的民事判决的赔偿金额不高嘛，
嗯，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一颗罚金，你刚刚骂那一串就是大概是那样子，所以也是可预期的金额嘛。第三，如果你是未成年人的话，那这个禁少是大概
训诫，
我觉得训诫或假日辅导了。
训诫就是当场被法官骂一骂结束的意思。
对啊，对啊，对啊，
就在网络上骂完别人之后被法官骂。
对对对，
所以我想说这些处分都没有到很严重，就去面对他。会好过你被威胁这样子。
那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些就是宪法法院里面宪法法庭里面就是出现的案例好了。你要找到其他案例吗？
没有特别多，因为我都是找游戏啊。其实这个都骂得很难听，好像没有什么好笑的。
OK，
对，
那我们来讨论就这些案例就是未来还算不算公然侮辱好了。这个案例是加害人跟被害人是邻居，因为饲养宠物发生噪音问题互生嫌隙。
嗯，
然后某日加害人啊，不然反正加害人有一天就跟被害人吵架，然后就骂说畜生啊你，畜生啊你，就骂人畜生
哦。
如果照着意思来说
好像没有、
欸，好像没有，对不对？
对，这个案件被宪法法院发回桃园地院。桃园地院的法官也觉得很干，工作又回来了，
又多一件。
原来
好可怜哦。
然后另外有一个案例是，他是 YouTuber 被骂。这个 YouTuber 平常他会在 YouTube 发布就是唱歌教学影片，然后有一个香港人在他的 YouTube 下面留言说：“你这个肥婆。”然后把然后还写痛打肥婆。这个应该不行吧？
这个应该不行。
我跟你说，光是我们现在在这边笑都不行，
我们就会被人家骂。
我们会被人家骂。
我笑不是笑，我是真的觉得事实
很荒谬。你们双重啊，你们身材跟性别。
等一下，我自己也算是胖子，所以我可以笑，但你不行。
可是我也觉得我蛮胖的、啊。可是我不是婆。
可是你不是婆。
我只有两个里面，我顶多中一个。好好。
所以，
那我们讲一下那个 被告他本来怎么抗辩好了。
好，
他说他是香港人，他说 不知道肥婆是嘲笑女性刻板印象意思，因为在粤语里面肥婆仅单纯形容胖女人。哦，请香港的朋友留言给我好不好，就是肥婆在粤语里面没有刻板印象嘲笑女人的意思吗？
讲人家是胖女人不就是已经，你干嘛要特别去别人的 YouTube 下面留言说你这个胖女人啊？
这就好，你真的要说人家胖你就只说胖嘛，为什么要强调的是女人胖女人？
对啊，
就 很少会说胖男人，可是如果是女人的时候就会被说胖女人，
胖男人会说肥宅、
啊、对对对，
会说胖子
就男人就是胖子，
对、啊、
跟女生就会变成肥婆。嗯，所以看女性在这个语义下面呢，她女性的这个元素会被特别挑出来
又被放大，
对，这就是刻板印象来源。哦，不过我还想知道就是有没有香港的网友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粤语中的肥婆真的没有侮辱的意思吗？
嗯，
开放大家留言，因为这个是这个人的抗辩嘛，对，我只是把他的抗辩念出来而已。
但不觉得很怪吗？就你不，我觉得很多很多 YouTube 都是这样，就是干嘛要去攻击那个 YouTuber 的长相？
对啊，
就干嘛？你不要看就哎、欸、YouTuber 几千几百万个，你随便去挑一个看顺眼的啊，看那个弹钢琴的或是什么的、
欸。那你们会去留言吗 ？YouTube
我不太会哎、欸，
我其实也不太会，我以前有留过什么、啊，想不太起来了。
哎、欸，干我都会去留言，
你都会留言，
留言留什么？
你是不是会偷偷骂人？
没有，不骂人，我都开真帐，我都去说赞，这个我喜欢，
真
好听。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其实好像很多创作者都是需要看到留言，他们才会有动力改进，或者是知道说哪里要改善。这样
确、啊、实啊，确实
对啊，
就是我们看到大家留言，
啊、我也没有这么暖啊，我有时候也会。会去斥责一些错误观念，
你就会说讲三小这样子吗？
不会，我会，如果是要指责人家的错误，我会留比较长
哦。
对，我会讲说你这边是不是你的前后逻辑有点错误，是不是没有顾虑到什么？通常都是那种政治频道的时候会去开这种
哦，政治频道的时候，
对对对，反正那个都几千个。
哦，那个以前跟那种基本上也不会被看到吧？
对啊，
我是看《后宫甄嬛传》的时候会在旁边留言。
哎、欸，可是这个会衍生一个新的问题。
对啊，你那个跟他那个不一样吧？那个是马拉松，那个就是大家在那边讲些干的，
那边是聊天嘛，那边是，
对啊，
大家互道晚安。
那边是聊天室，对。
皇上驾崩，
驾崩，
别刷一排那种。
对，
那个小当家24小时连播也会有。
那时候超爱的哎、欸，那个时候好喜欢看哦，我的天哪、啊！
哎、欸，就是讲到这个留言，虽然因为这次是处理公然侮辱嘛，
嗯，
那可是不是处理诽谤的案例。然后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前阵子有接一个案件是比较属于诽谤的，然后是匿名的。我觉得这是在实务上的困扰，反而不是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宪、成不成罪，而是难以找到这个人的问题。
哦
哦，
对，诉追上面困难。那要不要让这件事情诉罪上变容易，我觉得反而才是真的言论自由的命题。
脸书上面都很难找，因为脸书的伺服器不是在台湾吗？那脸书他们就是说、啊、这言论自由什么他们都不提供。
试问有哪个软体的伺服器在台湾？
迪卡啊。迪卡，
迪卡真的会提高。迪
卡不前一阵子就是被搜索吗？也不被
打压本土的网络社群平台吗？
PTT 也是啊， PTT 也很常就是会看到一些道歉文，就是如果有人随便乱留言的时候，你有时候点进八卦版，你就会看到说哦，我向什么什么账号道歉，就是那个时候的发言是我不够精确这样子
啊。我要讲精确一点，就前一阵子 D 卡被搜索，并不是 D 卡犯罪，是有人在 D 卡上面骗人，就诈欺什么的，所以检察官就去申请搜索票，名义上搜索票，但他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加害人的资料拿出来而已，他是用搜索票这程序去取得加害人的资料，因为如果没有合法搜索票的话，大概也没有，就你也没办法合法取证嘛。嗯、对，但那时候新闻就报很大，什么D卡被搜索，大家说哇塞，D卡出什么事了？没有，他们后来发新闻稿澄清，啊，只是配合检方办案而已。
大家吓一跳。
我是想讲，就是说，像在D卡这种公司啊，因为他是伺服器在台湾，所以就是检警啊，检警调法官啊，要调资料的话，发稿给他，他就给他，因为都在台湾嘛。就代表就是申请搜索票，然后法官就指定说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拿出D卡可以拿出来，可是脸书上不给啊，所以这种公然侮辱，你刚刚讲这种案件发生在这种，
脸书或 IG 都
很难，
都
很难，大家要骂去 Meta 骂吧。
这边才是真正之问题所在。
没错，
因为这个现实上的问题会造成就是侵害的被侵害，然后也没有说真的可以捍卫言论自由什么。
如果因为那些加害人如果真的去注册什么假账号，然后你就根本就对不住他的个资。那之前有一些人抓到，虽然那些人都是用真的账号去骂的，然后就是这时候呢就会去爬那个人的脸书，因为他总是会有一些生活的蛛丝马迹跑上去嘛，
嗯，
然后就可以用那些他自己上传资料去勾稽比对出他是谁。我之前就是有受委托，就是帮忙去就准备要告人，但是后来没有真的告。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去看那个人的脸书，然后认真就是每一张照片每个贴文都看。
征信社哎、欸，
那就是说，那我就想说他的脸书就是虽然有脸，可是就是也没有办法看出他是谁。然后后来就看到好不容易找到一张，哎，这张他跟某一张车，他们跟某一台车子合照，那个车子有车牌号码，然后就把它截图下来。
天哪，
终于有一个证据了，终于有一个，
好像那个什么韩流明星的粉丝哦。
私生
什么？
私生饭，
倒影。
对，
这大概就是要用这种方式。那台车是不是他的车呢？其实也不知道。但这怎么样？他跟那台车拍照，找到那台车的车主，那台车车主也许可以说这个是谁，就是会比较有线索。但是如果是假账号的话，就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基本上大家在玩脸书或 IG 的话，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不是真人的账号，就是不要理他。那通常都是不是机器人，就是用来拿来灌留言的。
网军假账号。
对。没错，刚好给大家一个这样观念。好，公然物就到这边。
好，
那我们来聊一个
轻松的话题吗？
轻松的算轻松吗？
轻松的小品。
对，就因为前上个月不是大港嘛，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大港有一个系列大家都很喜欢看，是看遗失物的部分。而且音乐季完一定会超多人弄丢东西。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桂子，我跟桂子，我们
还好，我没有弄丢我的孩子啊。
你那个是故意遗弃，那不是弄丢，你是遗弃。OK，
遗弃罪吧？
对啊，
我才不是。
然后反正就是在讲说遗失、侵占遗失物这件事情。我觉得你有弄丢过什么东西吗？你们两个弄丢过什么东西吗？
我很常弄丢雨伞，所以我后来就是都不买雨伞。
干啥小、啊？
这个逻辑蛮妙。
不是因为我以前。
那你都不买雨伞？
我以前会拿我妈的雨伞，我妈会买那种很好的，一支五六百块或者一千块收购买的那种，因为那种伞也真的很好用，比如说很轻，打开来伞布很大，所以就是可以遮雨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弄丢，然后被我妈骂。所以我后来就算了，就是下，因为台北的雨很少下到，就是你没有伞就会湿掉，很多都是那毛毛雨，有没有？
保湿喷雾雨，
就直接给它淋。
哦，
对，那不然就是、欸、如果下次的非常
大，你很像欧洲人呢、欸，因为不是说听说欧洲人也不撑伞
啊？对啊，
对，
因为可能我在想，可能雨就真的也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就给他淋一下。其实我后来发现给他淋一下也还好，因为台北很多地方都有骑楼，
对，
就是可能就是骑楼跟骑楼之间过个马路
淋一下下这样
也好。那如果你真的下到超级大的话，你就直接搭电车。我的想法就这样，反正伞迟早会弄丢，不如把它留下来搭计程车。不过曾经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我要去台北地院开庭的时候，一出那个小南门捷运站，走到北院不是大概三分钟的距离而已吗？可是那个雨不知道怎么下子无敌大、嗯、就是不可能走过去的那种，我就只好在捷运站门口叫一台计程车，然后开到法院。
可是你下车的时候你还是要走路啊。
哎，计程车愿意载哦？
对啊，
他会跟我说他只收我50块钱
啊，他很善良、欸。
因为我一上车就跟他说，哦，因为我在十分钟就要开庭了，我没办法再等这场雨。
嗯，
我说拜托你载我。他说没关系，收你50块就好。他就只跟我拿50块，因为真的就是一小段而已。
嗯，
对。
那有有嘞，
那个段落还是有差啦，因为要过整个爱国溪嘛。
对啊，就是没、那个雨，就是如果没有那台计程车的话，那天就是全身湿的开庭，很惨。
你可以脱掉衣服穿法袍啊。
太色情了吧，我妈！看这个是藐视法院吧？现在不是很夯吗？藐视国会，我会先藐视法院。
哎，这真的是哎，如果法袍现在没有穿衣服，法警会让你进去吗？他看不出，看不太出
来。给律师证就可以进去吧？
好无聊的话题。
我觉得我在法庭上很没有安全感。
对啊，而且不是说法袍都没有在洗吗？
看人啊，
看人看人
哦、啊。对，
我有遇过一个讲法，就有些人不洗，他就直接定做个新的
哦。
对，有些人有些迷信这样子。那又有用弄丢？那你自己有弄丢过什么东西吗？又有讲之前，
弄丢过雨伞。
那大家都弄丢雨伞。
对，雨伞真的
好像不见。我觉得雨伞是生活的城市的差别的关系。就我以前在住台北的时候，也超常丢的。嗯，就是你买大把的，就是坐捷运的时候就会把它挂着呢，下捷运就出去了，
就忘记了。
我跟你说，
坐公车就把它挂着。
这个忘记跟被干走是两件事。哎、欸，我觉得我的是有被干走过。就是我去某一个地方，然后要走的时候就发现，哎、欸，我的雨伞呢？就是你就怎么找都找不到，真的怎么找都找不到哦。这种就会非常不爽。
哦，所以这个拿走你雨伞的人就是犯了窃盗罪。
他只是对，
这不是以前教科书的案例吗？
对啊，哎、欸，可是我跟你说，真的，我就是在查侵占遗失物的时候，超级多人都是因为雨伞，就是有被用侵占遗失物起诉，其实蛮多的哎、欸。就雨伞的部分，
真的哦，
嗯，雨伞蛮多的。
这么无聊，
哎、欸，不要这样讲，我也告过雨伞，
真假的，
真的啦。
我以为我告过蓝白兔就很猛了。
哎、欸，我不是律师哦，我是当事人哦，我是告诉人的。
干，
哎，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一定被大家骂，浪费司法资源。可是那个提莫吉真的很不爽，因为那天
就是啊，
因为那天。然后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司法官在听，他们。
然后你先，那先说你那时候几岁？
没有，就是前两年的事情而已。
前两年的事情，我靠，真是垃圾。
哎、欸，不能这样讲，因为案发当天是台风天，不过没有宣布方向，没有宣布
停班停
课那种，就是台北会一瞬间下很大的雨，啪，然后一瞬间，然后可能放晴，就啪下很大雨这种。然后那天我就是去健身工厂运动，因为我在。然后他那个健身工厂，他是从一楼的亭，他一楼有个中庭，然后凹下去，所以走到地下室，都是露天的，这段路全都是露天的，然后才能进去他的入口，所以等于是这边这一段全都会大淋雨。然后因为那天本来就是台风天嘛，所以本来就会带伞，我就难得带伞出门，结果等我运动完出来之后，啪下大雨，然后我伞被偷了，然后我就全身湿了回家，这还不够，再不值得生气吗？
搞不好那个人比你更需要这个伞啊，他搞不好有一个两岁小孩，然后他就是要抱那个小孩啊，他也没有带伞，然后他就很可怜、好紧张、我还对不起有良心，可是我就拿着把伞我可能让我的小孩感冒啊。
那他就不要出门。
我那时候就太生气了，所以我就上那个警政署的那个报案系统，因为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拿那把伞，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谁拿那把伞，就是谁到底这么恶劣，就是台风天偷人家伞。然后我有就上那个报案系统，然后后来那个警察还真的把那人找到了，因为就是去健身工厂掉录影带就看到了、啊，就是要可是我们和解啦，看我人多少，当然跟他和解，我不要浪费司法资源呐、都知道是谁，然后那人跟我道歉，我就和解啦。
啊，你和解条件是什么？两把雨伞？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我就是想要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要拿那把伞。然后就要个道歉，他后来有跟我就和解，就是他其实跟我道歉。
他是有个两岁小孩，
他我跟你讲哦，他但是哦，等没有，他跟我的他的姐，你现在让我
两岁小孩，
我现在跟瓜子一样气到讲不出话了。我求我姐生气的时候会这样，现在大概就这样子，就警察，因为我后来警察有通知我。就是有找到这个被告了，然后又找到嫌疑人，然后警察就有转述嫌疑人的讲法，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有翻白眼，但我后来想想，因为我自己也是律师嘛，就会觉得这个讲法应该就是有问过的。他就说，因为他家里有很多一模一样伞，所以他拿错了，他以为那把是他的。
哦，对嘛，误会人家。
什么误会人家？
我跟你讲，不可能，我觉得这一定不可能。
欸，很有可能，好不好？
我跟你说，这就是
Seven每把伞都拿。长得一样欸。
啊，问题是你不可能，你那把伞是 Seven 买的吗？
不是啊。
对啊，而且我跟你说，
你那把很特别，
你自己的伞你一定会去。
等
一下，
18K金。
你说虽然不是 Seven 的伞，但其实也不会特别到哪里去啊。这伞毕竟就是伞嘛。
对，可是你要拿，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我如果要去某个地方，然后伞放在外面的时候，我一定会确认我放在哪一个位置。然后我也会记说哦，我的伞大概是怎样。我是比较不常撞伞啦，但是你要拿之前你一定要小心啊！哎，带伞出门为什么？因为那天下雨啊！你如果还不注意的话，这不就是对
其他？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说，因为有些放很多公用伞的地方，那个会有人帮忙整理，所以你的伞有可能会被移位。
天哪！可那好吧，那
有可能他的伞就被卡住了，他就把你原本放在旁边的伞往旁边移。 然后他就阴错阳差取走了这个伞，
所以才要调监视录影器看啊，
搞不好查在里面，他搞不好就真的 不小心的。
OK 啊，那这样子不就还原真相吗？我也觉得就是这个
可以接受，
身为被害者我觉得这个社会有安抚到我啊。但我就、
其实
我就一直带着这个怨气。
你算很好啦，你没有细究，你没有往上说哎、欸、等等那个录影带给我往前调一个小时。
但我没有细究，看我对我就没有，我就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蛮浪费大家时间，但我就是也很生气，所以我就做这件事情。但我也知道就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会造成就是第一线的这些执法人员困扰，所以好，反正他道歉了，我就直接跟检察官，我就跟那警察说反正那就这样子吧，我也不追究了。那我说我需要做什么，再去做个笔录去记录这个意思吗？他说不用，反正他可能就写职务报告之类跟检察官讲、所以很快我就收到一张只有两页的不起诉书、一张纸而已。他前面全是立稿，然后最后面就短短的写说哦，应该是拿错了，没有犯罪故意，然后而且告诉人已表达不追究。我后来看那个时候我就深思了大概一段时间，我说、那这样子真的有算浪费司法资源吗？因为感觉很快就解了。
好像也还好。
好像也还好啊。
减做十分钟的时间应该还好吧。
而且这样减做那个月的那个积案，那个月的那个什么案件那个量，就是可能十分钟就增加
一
积案。对、这样我想说这样会不会是好事吗？好、对不起，以上这是善笑，怕这个是有，我怕有其实法官听到会不爽。反正这件事有让我产生一
些，没有没有，我们鼓励法官们来留言，这样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
就是如果这样子可以帮他们，
我也蛮好奇的，
因为他们不是每天都要分案吗？如果说分到这种案件，他们到底开心还不开心？这样，
对，我蛮想知道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因为这种案件就是很废很烦。可是如果
又很好解决，
对，换个方向想的话，其实又很好解决。
对啊，
就是有不用花什么时间。但也许是因为我这种就是好，反正我就是也不追究了，可能遇到那种很机车的就是硬要追究到底的可能也很麻烦啊，我不知道。
对，探究事实有深切渴望的人
啊，对
的话就比较麻烦、好啦，
对，就是以上就是我这个弄丢雨伞
杖折五十就好了。
什么杖折五十？
我说杖折五十啊，就是你浪费的程度的杖折五十。
我以为是要杖折那个偷他雨伞的人，就是杖折。
怎么是我？
他就是杖折。
我才是被害人吧？等一下，
雨伞被偷走的人。
对，我明明是
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你要杖折五十吗？
为什么？
因为事情做一半啊，你又浪费一点司法资源，又没有探究到真实的真实。你看，
等一下至少知道是谁拿了我的伞啊，对不对？那至于他有没有在说谎，就算了嘛。
我觉得他应该以后不太敢这样随便拿。
对，应该以后不太敢再随便拿。
对啊，那我跟你说，我有查到一个侵占遗失物的案件，就是对，就是反正他在告诉人，他就是在台北车站的雨伞不见了，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后面经过的民众，他就把他捡走，然后那个被告呢，他也有坦诚，然后他还是被判了处罚金新台币3000块，哎。
啊，
对啊，然后那个雨伞价值大概300，所以我觉得你那样不算浪费司法资源啊。
我觉得我算很节制吧，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的心情好奇怪，如果明明是被害人，但我却要去承受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责难，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啊，我觉得好难理解哦。反正我就是自己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觉得我对司法体系有更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就是、
不谴责你。
就是平常是律师身份的时候，觉得啊，这是浪费司法资源啊，这种人就这种事情要告啊。可当自己是被害人的时候，想说，天哪，我自己不爽了，然后还要
忍耐，
还要被人家酸说也浪费司法资源，反正我觉得心情不上不下的。但我觉得那案件比较特别，是他竟然还真的判了。
对啊，还真的判，其实蛮多的呢，把雨伞捡走的判决蛮多的。
所以其实偷雨伞被判刑的，
我查的都是侵占遗失物的雨伞，就是雨伞不见，然后被就是因为被拿走。那这样算到底算窃盗？
我觉得这种窃盗或侵占遗失物的案例啊，很容易成立、欸。就是我自己在咨询里面遇到的状况。
OK，
因为很多他有可能是那种，我有遇过咨询，他就是什么那种在公园运动的人啊，然后看到一台可能小脚踏车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哇，这个放在这边好像有点危险，然后附近又有一些那个状况，不如先把它牵到旁边，或者先把它那个是不是 会不会被偷走，我先把它拿回家这种。
等一下，这个什么逻辑、啊？
那就是被偷走了，那就是
他就在偷东西
吧，他就是偷东西的那个人。
在
说什么？
对，他搞不好是出于善心啊。
那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要问，为什么是构成侵占遗书，而不是直接构成窃盗啊？就是刚刚那个雨伞那种案例。
这请悠悠讲啊。
就是那个应该很明显知道是别人的伞，你还拿吧？
因为已经不是在原本的所有权，他没有办法支配那只雨伞了吧，就变遗失物嘛。
对对对对，
okay.
首先就是在这边会先把物品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遗失物，那一种是遗忘物。对，学者上他们是这样讲的。那就如刚刚子瑜所讲的，就是一种就是已经不是在他掌控的范围内了。
嗯。
对对对，那另外一种的话，它只是还在掌控范围内的，对。
Okay, 所以窃盗是要还在掌控范围内而把它拿走，破坏掌控状态。
没错，那这就是刑法上所谓持有的概念嘛。
OK，
对。
侵占遗失物是比较没那么重，
比较轻一点，
比较轻，对不对？
对，可是实际上实务上的量刑其实都不重、啊。
OK，
因为我觉得这牵涉到就是比如说它是。雨伞这种课题，那你看你雨伞很严重吗？对对对对，
但也不能说就是好像不严重，大家都去偷雨伞，这样很奇怪。
哎、欸，搞不好是那种美浓油画的纸伞，超高级，一支5000块啊。
哦，
对啊，也有这种伞啊。
那真的会有人拿那个纸伞出门？
三柄镀金啊？
对啊，之类的啊。
三柄镀金很难跟我说是拿错了吧？
真的很难，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
反正就是有查到一些侵占遗失物，我觉得。
那除了雨伞以外，你还要看到什么吗？
我就自己一直在想说，如果是我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会需要在意到去警察局报案，找到底是谁偷拿我的东西。
OK，
然后。
会吧 ，iPad
哦，这种高价值的当然会，就是例如说电脑、iPad、手机这种一定会。那就是日常生活中到底有哪些？你知道我查到一个，
或是你在高铁上面遗忘了好几百万，
不会有人在？
对啊，这个是真的
有啊，真的啊，
什么
铭文啊，
陈铭文啊，
高铁
你不知道这个新闻哦？
有可能我有看到，但是我忘记
了是他儿子还是他本人啊？
他本人啊，
他本人说要拿给他儿子的钱，是不是？
对，我记得
他就是陈铭文在，他就是忘了 一卡皮箱在高铁上，然后被人家识破，发现里面有上百万的现金。
哎、欸，其实老实说，上百万的现金
没有很多，
不是因为他体积上，
你是
是一个容易忘记的物，
你是徐巧芯哦，
不是
一百万跟卫生纸一样可以寄给妈妈？
不是啊，我是想说，我想说悠悠这个小姐没有很多嘛，
你是错愕说悠悠什么时候跟徐巧芯一样？
不是不是不是。我要讲的是说，
因为下次来都带他的劳力士
很多，可是一百万这个东西体积不大
哦。对啦，
所以对，然后这个体积不大的状况是，我觉得是如果被调包干嘛的，其实不容易发现的体积。哎，
我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你有看过一百万的现金吗？有啊，子玉家里很有钱。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少阳
没有没有没有。
跟听众朋友形容一下，就是银行习惯把十万卷成一叠，
他们就是有一个绑起来那个
十，就是通常十万是一叠，
大概占两公分，
十万应该就是一个手指头的一节这样子吧。
对对对，差
不
多这样，
差
不
多嘛，
一节。对
对，然后我之前有陪客户去银行领200万过，因为要办那个法院的程序，就现场要提存200万进去。那银行是说，你们可以拿那个什么，反正用票据之类的，忘掉了，反正后来就反正决定直接拿现金，然后就陪我先陪他们去领钱，然后那领200万出来的时候，我说，哎、欸，
就一个牛皮纸袋啊，
就是比想象中少，
就是一个麦当劳装薯条的袋子就可以装完的程度，
对啊对啊，
大概是这样。
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两百万的现金，然后、
所以他如果是放在麦当劳纸袋里面，掉在高铁，应该蛮合理的。
所以刚刚讲一卡皮箱是比较夸张，并不是满满的一卡皮箱。真的看过一卡皮箱的，我记得是吴淑珍吧？吴淑珍不是知道就是买哪一个牌子的皮箱可以直接装1亿吗？
嗯
嗯，
1亿哦，1亿哦，1亿大一点的行李箱应该可以，
1亿应该可以。
对，
1亿是100个100万吗？哦，那真的要大，蛮大的行李箱，
应该要2卡，
应该两
一般出国的行李箱
要的哦，
忘记是不是真是说1000万1亿了，反正就是有一个类似这样子，这个估重量不知道1亿元怎么搬进官邸，吴淑珍骂憨，自由时报报道。后来，估重量起幕僚买来吴淑珍指定的名牌行李箱，果然可以将50000张2000元纸钞放进去。自由时报报道，自由时报报道。
这个话题好没有共鸣哦，怎么办？
因为我们对杨毅对我来说已经是人生，
我连我自己的皮夹都塞不满了。我皮夹里面都零钱，很重都是因为零钱。就有一个新闻，真的，我真的觉得太荒谬，就是2022年的新闻。我那时候印象超深，你那时候一直跟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有这个新闻。就新北市有一名女子，她买了一台 iPad Pro， 然后因为怕拿回家之后被她老公骂说败，你怎么这么败家，买了一台 iPad Pro， 然后异想天开，把平板拿到警局，假装是她捡到的，打算6个月之后呢，没有人领回的话，就可以依法规领回。那法规等一下再带大家看。岂料就是有一名员警就想说，哎、欸，
认真办案。
对，他想说 iPad Pro 没有人要，他就可能查一查之后，发现好像无法调查出这个主人到底是谁，所以那个员警就联络那个捡到平板的红女 ，which is 他真正的主人，说，哎、欸，失主已经把那个平板拿走了、哦。然后那个红姓女子就想说，哈，怎么会？因为主人就是我啊。
这什么荒唐的事情、
啊、就是觉得这个新闻是在搞笑吗？
哎、欸，这会有两个问题耶、欸、那个妇人会有什么未指名诬告的问题吗？
我觉得会有诬告的问题吧。有吗？诬告罪？
我们刚才讲这个不会有诬告问题，因为他没有去告人，他是去交，他是把遗失物交付警察机关，
交付警官，他没有那个。
我刚跟子瑜讨论，那会不会有使公务人员登载不死的问题？对不对？这会不会有？对，这会不会有啊？因为使公务员真的不实，不是要以那个公务员没有审查权限为前提吗？那基本上他去做这个公务员，本来就是警察，应该是他讲什么就登记什么，也不会去审查什么东西吧？那这样是不是就会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OK， 然后那个警察本身这样算贪污吗？
有哎、欸，他也有被起诉哎、欸，
真的假的？
对啊，他有被以他那个。贪污
啊，因为是利用职务啊，
他有被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
哇，那这个最轻本刑是几年？
重点是，我觉得那个把平板拿去报警的人，应该也是要有刑责的，但是新闻就没有写到。这样子，哎、欸，大家以后我东西都把警局当成仓库哦。
哎、欸，被判了1年6个月、欸，
哈，他被判1年6个月，
不过缓刑4年
哦。
那辩护人叫杨贵生。
杨贵生好不好？杨贵生的律师费有没有贵生生？
应该是贵生生的。
为什么不行？
嗯、
台湾人不是最喜欢谐音的吗？
啊、你不确定那个律师？
你说拿人家名字开玩笑不太好吧？
哎、欸，我也很常被讲说是紫色的芋头，我都没有说什么。
好啦，可以啦，可以啦。杨贵生律师，不要，请看在名字我们很像的份上，原谅我们。
对，请原谅我们一次，下次不会了。
就是他确实有讲这个，就是恐遭其夫责骂浪费，竟利用遗失物通知等规定，扬称识货平板电脑。那原警基于侵占职务上持用之非公用私有财物，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登载不实之准公文书之犯意，侵占该遗失物。
啊、哦，所以他是用贪污治罪条例。
那我看一下法条，是用第6条，窃取或侵占职务上持用之非公用私有器材财物者。
啊，重。
第六条也太重了吧？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
可是他应该是有用到2个减刑，所以减到1年多。
对对对，好像
他用贪污治罪条例的减刑跟那个，
他有归还平板，
在侦查中自白，如有所得，并自动缴交全部财物的减轻其刑。
嗯，
所以就帮他减轻。
对
，OK， 所以后来就只有判1年6个月，然后缓刑4年。但这样子工作也丢了吧？
一死缠连不一定啊，有可能就只有那个吧，
惩戒吗？
惩戒吧。
我后来还有跟子玉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子玉刚刚还有查到一个判决书，就是另外一个是偷水壶的案件。哎、欸，我有被咨询过，就是偷水壶的事情。就是有一个阿伯，他就是在捷运站上厕所的时候，看到就是他可能是进那个厕，可能是进那个有隔间的，他就看到里面有一个水壶，他就把它拿走了这样子。然后过了，因 反正就是过了很久之后，他就突然接到电话，就说要做笔录。他就去之后发现，哦，那个水壶的主人去报案，然后就抓到他，然后就他就来那个就是公益法律咨询，问说该怎么办。然后我想说，完这就没办法，这就是侵占遗失物啊。
对啊，所以我认罪啊。
所以我才想说，可能这个偷水壶的部分也是应该是实物上有
东西，不要乱捡啊。
对，就不要乱捡嘛。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没有想说，就是把它拿去给那个服务台？他就支支吾吾讲不出来。
阿伯，如果说那个水壶就是他要，
那是水壶还是水袋啊？
白痴啊！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捡到一个东西，然后你真的好想要，你要先怎样呢？拿去警察局，然后跟警察讲，放在那边，他们就会通知说，哎、欸，这个东西可能是谁的，去联络完之后，超过6个月都没有人去拿的话，你就拾得人可以取得其所有权，
你就自动变成你的。
对，民法807条，
没错，大家就是等半年那就是你的了。
对，所以不要急着
拿，等半年就为了一个水壶吗？为什么不自己买啊？我不太能理解水壶这个到底是，
你这个是何不食肉糜，因为有些人搞不好他就是觉得那个水壶太贵了。
我没有，那个阿伯之所以一直没有接到电话，是因为他一直都在美国，难得回台湾就
Oh my God，
难得回台湾就突然发现自己被通缉。
阿伯
类似被通缉，
我要气到不行。哦，阿伯真是，
应该不会是
阿伯，应该不
是我们现在在讲那种真的是很可怜的人吧？
哦，
对对，
好吧，阿伯，我真的是刚还帮你用高级的辩护法，还要说他阿伯何不食肉糜，结果阿伯是、
阿伯都在美国吃美国猪肉。
对。阿伯都在吃来猪来牛，
那不就有个有趣问题是，那不管怎么样水壶找到了嘛，那刚子瑜就问个问题是说，这个东西会直接还给那个被害人吗？
没有，因为他是犯罪所得。
对，我记得他会有一个很麻烦的程序，对不对、
欸、可以发还给被害人啊、那個、
是不是要被害人自己主动申请、
欸、法院也可以自己那个啊，
法院可以自己主动发还是不是？
对啊，我比较少遇到这种情况。对，
因为其实我看判决的时候都有看到水壶被没收、欸、我想说你没收人家水壶干嘛？我今天去报警就是想要拿回我的水壶，你又没收我的水壶。
可是那个没收应该就是要准备让被害人如果主张要发还的时候他有东西可以还他吧。
天哪，
对啊，
就是因为子瑜有给我看那个判决，我就说、欸、他写得很细、欸、粉水瓶挂号粉红色价值1000像硬牌。
对，
我很少看到这个写这么详细。像硬牌 OK，
像硬牌确实是蛮高级的。
因为那个按照那个法院的没收程序啦，就是如果没收物被，等一下，
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没收？
没收干？没收大家从小在学校被老师收东西收成这样，还要
法院的没收跟老师的没收又不一样。
oh, OK。
我看法条是写赃物应立即发还，不是不待申请就发还，所以他应该是会主动还给那个人。
哦，
对，然后如果有些状况是比如说他有那种没收物品，或者是因为有时候是犯罪所得没收，像你被诈欺车手的他已经变成蓝宝坚尼变成豪宅，
嗯，
那他可能或者是现在也都会去追征那个犯罪人在犯罪以前的财产，也可以做一个追征的动作。对、
哦、
那这些没收物跟追征财产在那个裁判确定后1年内权利人可以申请发还，就是这些被害人。对，那检察官就应该要发还 或给付。那如果已经变价的话，那他们就会检察官他们工作就是按照法条来说，就是他就是会把那个蓝宝坚尼跟豪宅变价，然后再把变价后的价金给这些被害人。
哦，所以如果他那个现金还在的话、嗯、就是他把他的钱变成他喜欢的样子之后还是有可能拿得回钱这样子。
如果关键应该在前阶段有没有一开始扣到东西。
哦，有没有扣到。
我看法条是分几种，第一个如果是赃物的话就应不待申请立即发还被害人，但是如果是没收物或是追征财产的话就要那个人来申请，然后他还有一些程序。那以这个案件来说，这个水壶到底算赃物还是没收物？
不知道啊，
那算把这剪掉好了，太困难了。没有，我后来只想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好，我做水壶好了，法院判决了，然后这个水壶被没收了，因为那个是 被拿走了嘛。
嗯，
那我接下来我说，如果我还要去申请发还的话，那我是不是还要据状？我要写诉状到法院去，然后日子，然后约时间跟书记官见面，然后拿那个水壶吗？
可是势必，如果是一般水这种状况，比如说当下然后警察把这个东西扣走、
嗯、
然后扣走之后就会在检察官那边嘛。
对，
那检察官那个 那个没收赃物不会在检察官办公室里面了、啊。
对对对，
对啊，所以你势必还是要写一个状跟书记官申请，然后书记官去找那个东西，然后来给你啊。
还要去，
就不管你是哪个定义，都是程序上得这样做嘛。
还要去诉讼辅导科说，哎、欸，不好意思，
我不会写状，
我不会写状，那个
我要买状纸。
对，我
要。
我没有遇过啦，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对，
但我有遇，就是我自己有遇过，就是他可能那个被那个他没收的就真的是钱呐、
啊，
啊、嗯，对，那时候就是发还那个也蛮麻烦的，因为是因为被扣的东西是它是本质是遗产，所以就是要怎么发还也成为困扰、嗯，因为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继承人，
啊、
嗯，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到底我不知道，因为后来我就没有，反正也只是来咨询的，就是我后来也没有就是仔细细究这个问题，
嗯
嗯，就是我觉得蛮妙的。就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到之后我也不会申请罚款，因为觉得麻烦，然后买一个新的水壶。
通常不会啦，因为那个其实我刚刚看比如说像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他们如果查到赃证物的话，他们还是会有一个那个查获赃证物的处理作业程序流程的办法，那他们要罚款东西的时候还是要透过法院的裁定或检察官的书面命令嘛。
为了一个雨伞被偷而跑去提起告诉的我，最后
你看你就是必须被杖责五十啊！
但是这样，你听我讲完，但是最后却没有发请求发还这个雨伞的这个我，这样算是混蛋吗？
哎、欸，等一下，你当下他没有拿雨伞来给你哦？
哦，我那个案件当然有啦，就是那个雨伞，就是他后来就是还给我这样子。对对对，但是假设这案件走到最后就是判刑了，然后雨伞被没收了，然后雨伞价值多少钱，可是好收购什么什么价值也被这样写上去了，但我却没有去申请发还雨伞的话，这样子我算是混蛋吗？
地检署的雨伞越来越多
啊，这个好像两年没有拿就充公了。
雨伞充公要干嘛、
啊、我看他这边写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几年内没有人，我说确定一下、啊、
等下充公是怎样发配给大家哦？我们今年有一批没有人来认领的雨伞哦，这样
扣押物应受发还人所在不宁或不能发还者应公告，公告期满两年无人申请发还就归国库。
看国库有一个伞库
充满着雨伞
充满着雨伞
充满着水壶、
欸、这可以拿来做那个啊货柜开箱
欸、其实蛮酷的、欸、
应该是可以吧，就拿出来拍卖、
啊、其实蛮酷的、
欸、你看我们国家不是说司法资源欠缺吗，帮、
嗯、
政府找到裁员了，
你说
做货柜开箱，
你说
不错不错
这个会赚，
而且那些水壶都还不错，像硬牌的，
像硬牌啊、
那个、东西拍不出去啊，都用货柜开箱开盲盒，那个拍有机会卖的比较高，
有可能
你说直接标那个货柜，比如说这个货柜两万元、
啊啊、
就跟国外那种一样，车库不是吗，他们就是买一个车库那种
啊。我知道啦，我觉得货柜对一般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因为量太大，把它做成司法福袋啊，
是我好喜欢司法福袋哦
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就真的是就是那边有来拿，然后就是也就是人家就是被害人，然后这些被害人的曾经这些过程嘛，那反正到最后这些也是没有来拿，那就做成福袋，然后把它包一包卖出去。哎、欸，我跟你讲、喔、这些东西有些还都还不错、喔。我有一次去那个律师，我有一次去那个忘记去哪里了，律训所嘛。反正我是去行政执行处，然后刚好遇到他们在拍卖那些扣押品。哎、欸，那一天他们扣押品是有主题的，因为那天卖的全都是珠宝，全都是玉石珠宝类的东西，然后超多人在抢。
好像有一些人是专门做这个的，他们就是专门发喽行政执行处今天要拍卖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拍卖什么，然后就专门去标啊，然后标到了他在高价卖掉也是赚啊，也是一门生意啦。
有啊，最近有一个那个高雄有块地啊卖43亿啊
43亿，
对啊，
自己看吧，自己看这些东西吧。
很友好的那个建台水泥，曾经台湾最大的水泥厂，哇！现在讲陈友好，大家可能也都不知道是谁。
那李庆华大家知道是谁吗？因为李庆华他的豪宅也被拍卖了，对，也被行政执行组拍卖了。而且行政执行组为了拍卖他的那个豪宅，还做了一段就是跟那个房仲业者一样影片，就是带着那个360度的摄影机进去，然后环绕他的房子。很、欸、认真呢、欸，我觉得很认真呢、欸。
我觉得司法工作人员要会太多事情，
他们还要会当房仲，
他们真的是好辛苦，
很辛苦、欸。
因为毕竟你就算是豪宅，你拍的太丑，人家也不会想要购买。
然后里面还说啊，这个是厕所，然后这是主卧室，可是里面看起来超乱的，就感觉买到还要花很多时间整理。 里面不知道是被搜索过还是怎么样，所有东西都翻箱倒柜的。
他们还要当整理师
啊，对，需要怦然心动的整理师。
对，
我们娟娟就提议这个司法院跟法务部考虑一下这个司法附带建议。我觉得民众真的会愿意抢购，因为就是可能花1000块钱打开，哇，又有象印牌的水壶，又有什么高级的伞之类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会提升那个执行的结果。对啊，不然很多很长都要一拍二拍三拍卖不出去，大家也麻烦。
然后还可以拉近人民与司法的距离。
对啊，
以后大家对行政执行的程序越来越熟悉，
大家都很期待。大家都期
待，台湾人没什么、啊、就爱赌。
对，
赌博还要大家教吗？
而且那个福袋里面还可以塞一些什么国民法单、国民法官的传单。
对，
对不对？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
我们给新内阁的建议，
一还可以放165反诈骗专线。
哎、欸，
对啊，你国民教育也做到了，钱也赚到了，對對對，简直。
好，赞赞赞赞！
好，看要不要把这个业务发给法官来做。
哦，这感觉蛮累的啦。
算了，不要好了，我想到就好累哦。因为后续如果有消费争议的话，有人打开来，这什么东西啊？然后跑来骂我们。
福袋上面会写说。售出不做退换，
不能退换，不能退换，
这个不能
售出。
哎、欸，这个行政执行的东西，你还要退换我。
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